平凡操劳的日子里面，人人等待假期，盼望节日来到。过节休假能令人欢乐愉快，但节庆有结束的时候。节庆末的失落和虚空也是每个人的经验。这天是节日的最后一天，耶稣对着面临节庆快要过完的群众高声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是何等惊人的宣告！信耶稣真能解决人里面的干渴吗？请听圣经的记载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，有的说这是基督。逢年过节呢，总是人最快乐的日子，可以放下手上的工作，轻松几天，吃喝玩乐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从古到今呢，古今中外，所有的人都喜欢过节，犹太人也不例外。刚才那段圣经呢，说到他们正过祝棚节。祝棚节这个节呢，是纪念他们祖先曾经有一段时间呢，在旷野漂流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园，所以每年到了这个节日，他们家家呢都搭个小棚，体会一下祖先呢住帐篷漂流的滋味。另外这个节呢也是庆祝丰收感恩的日子，所以家家大摆筵席，一连庆祝八天，真是所谓的普天同庆，举国欢腾。犹太人呢称这个节日为我们快乐的季节，这是他们每年最大也是最后一个节庆。在这最快乐最满足的节庆中呢，主耶稣却在节期的最末一日，也就是最大之日，是节期的最高潮最隆重的一天，主耶稣站起来高声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主耶稣有意大杀风景，触大家的眉头？当然不是。主耶稣乃是要告诉他们一个事实，就是人生的快乐有终了的时候。人生的快乐是有终了的。你想一想，在这个一年最后的一个节期，最大最快乐的日子，也就是节期的最末一日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日子一过去，这一年所有的节期也就都过去了。这一天的快乐一过去，这一年所有的快乐也就都过去了。快乐的节日象征着人们欢乐的时光，节期的末日也象征着人们快乐的结束。人生的快乐是有止境的，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不管令你快乐的事有多少，到头来呢都有一个终点，都有一个末日。俗话也说呢，好景不常在，好花不常开。 或说乐极生悲，就是人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，也就是人生的好景终结的日子。任何事都有它的末日，有人辛辛苦苦十年寒窗，到毕业的那一天非常快乐，但参加过毕业典礼的人都知道，那份快乐不久就消失了，反而像是面临末日。一个美满的婚姻，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是非常快乐的，但这个快乐也有一个末日。最美满的家庭也会因死亡有一天来临而面对末日，最成功的事业也有它衰落的末日，最长寿的人生也有离世的末日，就是一件漂亮的衣服也有它的末日。但主耶稣为什么在节庆的最后一日，就是在节期的末日，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呢？因为末日和干渴是相连的，人之所以会干渴，就是因为人生一切的事呢都有末日，末日一到啊，人就由称心而去变成了扫兴而归了。末日一到，人生就干渴了。人生的快乐一到终了的时候，人就立刻感到干渴。亲爱的朋友，人生的快乐、人生的享受、人生的福气都有它的末日。好多事呢都让我们看到，人的快乐越大越多越强越高，那个末日的干渴的感觉呢也就越重。所以主耶稣要等到节期的最末一日，才对这般快乐过节的人提到渴的这个问题。这些人呢，他们要过节八天，头一两天才开始，大家非常兴奋，没有人会感到渴的。第三天第四天呢是过得兴趣正浓，更没有人感到渴了。到了第五天第六天，过节的人呢就能感觉到了节已经过去一大半了。到了第七天呢，心中啊就觉得味道不太对了。等到第八天呢，虽然是最快乐的日子，但也是最不好过的时候，因为节期的末日终于要到了，快乐就要结束了，兴奋就要过去了。这个时候一个更深更强烈的干渴就从人里面生出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站起来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我在读小学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学校呢办旅行了。每次要去的头一天晚上，我是非常的兴奋的，那简直是睡不着觉。父母又预备了一些平常我们很少吃的东西啊，像牛肉干呐、糖果呀，所以去旅行啊，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了。第二天一大早闹钟一打响呢，就赶紧爬起来，到了火车站啊，一看同学已经来了一大半了，大家是兴高采烈地打招呼。上了火车，如果能够抢到一个靠窗口的座位，那更是啊，奋兴无比。一路上是又说又唱，连老师啊那一天也不凶了。到了目的地啊，那简直像疯了一样，痛快地玩，拼命地叫。可是到一过了中午啊，这心里的味道就有点不对了。哎，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？很怕呢，到下午要集合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呢，下午集合的时候就到了。大家真是不想回家呀。老师一吹哨子，集合。哎呀，那个声音呢，真是令人丧气。这心不甘情不愿的上了回程的火车。在车上呢，大家也不说也不唱了， 带来的东西也吃完了，玩的是全身臭汗，心中啊有一种说不出的干渴，真盼望能够时光倒流啊，如果能够回到早上出发的时候那有多好。中学之后最喜欢的就是参加舞会了，舞会之前呢、就想穿什么衣服啊，约哪位女同学啊，那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喜乐。在舞会里面，在迷人的灯光之下，和心爱的女同学一边谈心一边跳舞，那真是呢浓情蜜意，灵犀相通。那可恨的就是，虽然彼此呢是柔情似水，但是时光呢却是流水无情啊，不知不觉呢就到了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时候了，终于曲终人散。从舞会里走出来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和干渴。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问题呀、所以他在头几天呢他不说什么，直到节期的末日，主耶稣才站起来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今天我们传福音劝人信耶稣也是如此，当一对新人在那里举行婚礼的时候，如果你对新郎新娘去传福音呢，他们绝对听不进去的，因为他们正在人生的高潮里面。但是慢慢的总有一天他们的婚姻到了末日，他们就干渴了，这时候你再向他们去传福音，他们就愿意接受了。有一对新婚夫妇啊，他们俩真是令人羡慕，天天如胶似漆啊，情影相随。大约是新婚的第六天，他俩还在蜜月中，新郎一不小心呢就掉在湖里面，等捞上来的时候人已经一命呜呼了。你想想那位新娘，她回来的时候她是何等的伤痛，她没有想到他们婚姻的末日那么快就到了。我认识另外一对年轻朋友，结婚的时候呢大家都说这是童话成真呢，因为男的长得非常英俊，女的呢非常的娇柔，他们两个都是在影视界工作。结婚十多天之后，女的经医生诊断呢得了一种少见罕有的免疫系统的混乱症，不久呢男的也检查到有鼻咽癌，一对小夫妻便开始了一年多漫长又痛苦的治疗过程。稍有起色之后呢，男的癌症又复发了，最后癌的肿瘤啊把他的脸给挤得扭曲了，鼻梁也变了形，眼球呢也凸出来了，癌细胞已经穿过他的脑膜。一对金童玉女前程似锦的新人到了末日。亲爱的朋友，每个人的末日是什么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，但是我要大声地告诉你，人的快乐各种的享受终有它的终点，有一天他的末日就到了。那个时候你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，那就是你应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了。人在恒通健康得意的时候呢往往觉得不需要耶稣，但是到了躺在病床上了，死亡临近了，感觉到人生的末日到了，很多人就肯信耶稣了。亲爱的朋友，虽然我是这么说呀，可是我却不盼望你要等到人生的末日或到最后一刻才来信耶稣。每一位信了耶稣的人都觉得自己呀是信得太晚了，如果信早一点呢就可以免受很多冤枉的苦啊。越是等到一切都完了才信耶稣的人呢越是后悔自己信得太晚，所以要信呢 就要趁今天，要做一个聪明人。现在，你就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末日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千万不要等到真正到了你的末日，你才相信主耶稣。能够在末日没有到以前就接受主耶稣，是最上算的。许多人也知道自己是干渴的，但是却不愿意来寻找主耶稣，反而想从世界里呢去寻找一些解渴的办法，想从一些事物里呢去找解渴的东西。不过我很坦诚地告诉你，要是你抱着这个盼望，那你必定是彻底失望。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件人事物能够解你里面真正的干渴。世界上的人事物不但不能解你的干渴，他们还会加重你的干渴。世界上的快乐和享受全是人制造出来的，为的是什么？是要加增你无穷的欲望。你越有钱，你就越想钱；你越享受，你就越享受。结果呢，你要越来越高级的才行。你越时髦，你就越赶时髦；你越要漂亮，你就越要比别人漂亮。你如果好久没看电影了，你也就不想怎么看了。可是如果你看了几次，你就越看越想看，每多看一次就多增加一次的欲望。到头来你会发现呢，电影不单呢不解你的渴，反而增加你的渴。你上个礼拜没看，你这个礼拜啊不看还行啊，如果你上个礼拜看了，那你这个礼拜就非去看不行。如果电影院呢是好戏连场啊，那你就是每片必到，一部都不能漏，否则你就可以说是啊寝食难安。这就是世上的东西，不但不能解你的干渴，反而会增加你里面的干渴。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一样的，赌钱的人呢是越赌越想赌，跳舞的是越跳越想跳，抽烟的是越抽越想抽，喝酒的是越喝越想喝。不只是这些不良的嗜好如此啊，就连人以为是正当的事呢也跳不过这个原则。地位越高的人越想再高，事业越大的人越想继续扩大，赚钱越多的人越想多多益善。总而言之，今生一切的事物呢，无非是加强你的需要，加深你的干渴，叫你更加不满足。亲爱的朋友，天底下的事没有一件事能够叫你满足的。平常我们不是说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我的经历绝对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因为人是干渴的，而且呢是没有办法解渴的，所以主耶稣就在节日的末日高声喊着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主耶稣所以在节期的末日如此的喊，是要叫人知道人真实的需要到底是什么。主耶稣他这样的喊叫，不仅是叫人知道人是干渴的，并且也叫人晓得他有活水，他能够解人的渴。节日的快乐不能够止人的渴，更不能解人的渴。但是主耶稣呢，他不但能够供应生命的活水，而且这个活水呢能够在接受的人里面呢有如活水江河，让他永远不渴。主耶稣当日说这话呢是有历史背景的。那些犹太人呢都知道，他们祖先呢曾经在旷野漂流过，他们祖先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曾经遇到干旱无水之地，在干渴难耐怨声载道的时候，上帝对他们行了一件神迹，就是让磐石裂开，流出清凉的泉水，使他们心旷神怡，大大满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 这件磐石流水的神迹啊，一方面是要解决犹太人祖先当时的难处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则是预表有一天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，耶稣基督他要裂开他的身体，他要从他的身体里流出生命的活水，来解决世上一切心灵干渴的人。后来犹太人离开了旷野，进到了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，所以他们每年都过祝棚节，就是纪念他们祖先呢在旷野那一段漂流住帐篷的生活。所以主耶稣在这种的情况下呢，对当日的犹太人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主耶稣的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你们祖先呢从前在旷野漂流到干旱无水之地，但是他们就蒙了上帝的恩典，他们喝了从磐石流出来的水。今天你们在这个世界的旷野里走来走去，有一天你们也会走到无水之地，就是走到你们快乐的终点，那时你们就要发现人生的干渴，就有如你们今天在这里过节过到最后一日一样。你们如果是感到干渴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当日向犹太人高声所呼喊的这句话，今天也照样向你呼喊。你既然发现了人生是干渴的，你就应当赶快到主耶稣他这里来，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，他能够解决你人生的干渴。耶稣来到世上，耶稣来做我们旷野的磐石。主耶稣他后来被一批假冒为善的当权派耸动无知盲从的群众，用诬告的手法判处他死刑，他们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他的死一方面是担当救赎我们的罪，另外一方面就如磐石受了击打而裂开一样，流出生命的活水来给干渴的人喝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兵丁本来要打断他的双腿，后来因为见到他已经死了，就拿长枪扎进他的肋旁，从他的肋旁呢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，这就象征着磐石被击打了，耶稣的肋旁裂开了，流出来的血是要解决我们的罪，流出来的水表示要解决我们的干渴。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这时上帝就赐下圣灵，圣灵表示生命的活水能够进到凡是接受他的人里面。圣灵是生命的灵，在信耶稣的人里面有如活水江河在那里涌流，源源不绝，一直呢涌流到永生，也就是使你今生在世也在永生里面都不干渴，使你可以洋溢出丰盛的生命，使你可以去帮助那些干渴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才是你干渴人生真实的需要，是你一劳永逸的拯救。好，你一定说了，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拯救呢？人要如何才能够得到主耶稣生命的活水来解干渴呢？主耶稣怎么说？请你注意，他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从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人要得到他生命的活水来解渴必须有三个步骤。第一步呢就是渴，你要得到主耶稣生命的活水，首先你必须觉得你自己渴，你在这个花花的世界里面 虽然是五颜六色，各行各业任你选择，任你发挥你的才能，任你满足你的欲望，任你享受成果成就。但是你在里面滚了几滚之后，不管你是成功或是失败，不论你想得到的是得着了或是失去了，不管你是春风得意还是怀才不遇，最后你会发现你心灵是非常的枯干，极其干渴。这时你会不禁自问，难道我一生就是如此烦躁干渴而死吗？如果你还没有以上这些感觉，就是没有觉得这么渴的话，你不会想要信耶稣的，因为你还没有干渴到这个地步，也就是你的人生的节日呢还没有到末日，你人生的快乐还没有到终点。除非你有先见之明，虽然人生的节期末日还没有到，但是因为你有先见之明啊，你早已经看穿了看透了，那你就真是一位聪明的人。因为呢你正在享受人生的快乐，但是你已经看到了最后的结局是干渴，因此你就趁早呢来接受主耶稣。所以第一步是，不论你是真正经历到渴了，或是你看见总有一天呢你要渴了，这个时候呢你就肯进到第二步。第二步是什么呢？是来喝。第一步是渴，第二步呢就来喝。人渴了，人才会去喝水。当你感觉到渴的时候，你只要很简单的来到主耶稣这里，你不必踌躇，不必顾忌，你来喝就是了。可能你要问呢，我真是想来呀，但是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？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就近他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，人把他取下来放在坟墓里，因为他是神，死亡自然吞灭不了他。第三天，主耶稣战胜了死亡的权势，从死里面出来了，也就是他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主耶稣他复活了，这是人类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是人类最好的消息。从此他复活的生命通过他神明的话语，借着圣灵，就能够进到凡是接受他的人里面。圣灵是灵，灵是不受任何时间空间所限制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他在今天，他不但在天父的右边为你代求，他也是无所不在的圣灵。圣灵就像空中的电波一样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都可以接触得到。所以无论今天你在什么地方，你都能够接触到主耶稣。无论你在办公室，在家里面，你是走在路上，是躺在床上，是深夜人静的时候，是环境吵杂的时候，就是你现在听的时候，你都可以用你的心灵来接受这位复活的救主。你肯来，这也就是来喝。那第三步呢？主耶稣说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主耶稣说信我，主耶稣说呢，到我这里来喝，那这就是信我的意思。信呢，就是接受。你信人一句话，你就是把人所说的这句话呢接受到你里面。那你信主耶稣呢，你就是把主耶稣所说的话，就是他为你的罪而死的这句话，和他从死里复活的这句话，和他把生命的活水要赐给你的这句话，你信了，你接受到你里面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道。所以他呢就是话的本身。主耶稣他的生命在他的话里面，所以我们呢 管他的话又称为生命之道。这生命之道，这生命的话是有生命的，就像生命的活水能够到处流。水能够流到哪里呢？凡是打开的地方，水都可以流过去。主耶稣清清楚楚地把圣灵比喻为生命的活水，要赐给凡是接受的人。今天圣灵呢，就像活水一样，在宇宙间四处流通。今天只要你心灵里受到感动，就是圣灵在你心里面运行。只要你肯接受，你把自己向主耶稣一打开，圣灵就进到你里面了，也就是生命的活水就流到你里面了。所以你接受主耶稣最方便的方法呢，就是你打开你自己。这就像你用耳朵呢来听声音，你用鼻子呢来接受空气，你用口来接受食物，就像这样。现在你用你的心灵，就是你内心最深的地方，把主耶稣呢接受进来。主耶稣说：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亲爱的朋友，来吧，你用你的心灵接受主耶稣进来吧。这样你就是信他了。你只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恭敬地把眼睛闭上，从你心里向主耶稣说，请他进到你里面就是了。虽然你的眼睛看不见他，你的手摸不着他，你外面的感觉也感觉不到它，但是你能够用你的心灵接受它。你只要从心里祷告，你觉得你想说什么，你就向他说什么，不必造作，也不必特别用头脑去想一些什么话，完全用你的心，用你的心现在亲近他，接受他，这就是信他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见过主耶稣，也许你可能和基督教接触多年了，你听了好多道理，也许你觉得耶稣很伟大，你很佩服。但是如果你不把主耶稣像喝水一样那么实实在在地喝进去，就是信进去的话，那他就跟你没有关系。他还是他，你还是你。主耶稣他的活水就还没有进到你里面去。所以光是听到了是不能叫你得救的，听明白了也不能叫你得救的。你必须接受，把主耶稣呢接受到你里面，这样你才得救。如果你不肯接受主耶稣的话，就是你听了千篇万篇的道还是没有用的。你若是肯接受主耶稣，你只要是相信他，相信他的话，这样就够了。你如果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知道自己非常的干渴，非常的空虚，你知道主耶稣是救主， 你知道主耶稣他有生命的活水，他要给你，这就足够了。就是现在，你把你的心打开，你告诉主耶稣，你这样说：主耶稣啊，我是一个干渴的人，我需要你，我知道我有罪，求你的宝血洁净我，求你进到我里面，这是我诚心所愿的求你，求你做我的救主，我是奉你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这么说就行了。如果你这样说了，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？对了，他就在你里面，他照着他的应许，你求了，他就进到你里面了，他永不离开你，你已经得到永远的生命了，将来你会回到天家，今生你活着不再干渴了。我以前也是一个干渴的人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有过理想抱负，很想干出一番事业，但无论如何，不管我得到的或是没有得到的，都不能叫我完全满足，内心中呢，总有一份莫名的干渴。虽然我父母是基督徒，从小我也听到不少道理，也明白救恩，但我始终没有把主耶稣接近到我里面去。我也受过洗礼，也参加了教会，在理性上呢，我是绝对相信主耶稣的，但是却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把主耶稣接受到我里面，所以我仍然是非常干渴。年纪越大，越没有东西能够满足我了。后来我吃了好多苦，在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就是到了我节期的末日，我才不顾一切真正的接受了主耶稣，是无条件的接受他。到那一天，你知道自己不行了，真正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。从那个时候直到如今，不但我心灵最深处有了满足，我也清楚知道我有他所赐的生命，现在我为我所拥有的一切感谢他。这么多年来，主耶稣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过，不但我以往很多的过错他都赦免了，今天他更使我成为一位侍奉他服侍人的传道人，能够把这个生命的活水，把这么好的消息介绍给需要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 如果你刚才没信，现在就信吧。听主耶稣正向你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不再称呼你是朋友了，而称呼你是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。我要恭喜你加入了上帝的家。 圣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，看哪、啊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主耶稣已经进到你里面了。圣经应许，凡是接受主耶稣的人，都已经有了永生。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说，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你现在有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所以你已经有了上帝的生命。为此你要常常感谢上帝，他绝不会离开你，你也永远不会失去做上帝儿女的身份。你想，你已经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的儿女了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你自己可以做一个祷告，感谢这位天上的父，他为你所成就的事是何等的奇妙。感谢的祷告呢，就是信他的表示。你一信耶稣，你就得到了他的生命，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。现在你像一个婴孩刚出生，你需要渐渐的长大。一个婴孩怎么样才会正常的长大呢？你必须在你生活上凡事信靠上帝。怎么信靠呢？有几样事你照着去做，就是真正的信靠。第一，每天你要向天父上帝祷告，你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。主耶稣说过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有权利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祈求了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女。第二，你每天要研读圣经，你可以打听在哪里买到圣经，有了圣经以后，你天天读一小段，你可以从新约的约翰福音开始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圣经就是上帝的话，就是你属灵生命的天粮，你天天吸收就得饱足，你的生活就能有力量，行事能得指引。第三呢，就是你要时刻的顺服上帝。现在外面呢有圣经的话你可以遵守，里面呢有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。主耶稣说过，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上帝的旨意呢都是为你好，不是为难你，只要你肯顺服，日久之后呢，你必会感谢和赞美他奇妙的带领和安排。第四，就是你每天呢要借着你的生活言行为基督做见证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这样你就能够吸引人来信耶稣。这样你不但能够使上帝得荣耀，也能够使人得益处。第五，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依靠上帝。圣经上说呢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人生在世会遇上各样的事或遭遇，你就把这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，用信心交给他，专心仰赖他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就是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他绝不亏待你。第六，让圣灵来管理你每天的生活，并赐你能力为主做见证。你信了主耶稣之后，圣灵在你里面，他引领你向着上帝行圣洁的事。可是你的老我呢，仍然会令你犯罪，或是做上帝不喜悦的事， 这是你要顺服圣灵的感动，求主耶稣赐给你力量去拒绝罪恶，这样你就会成长得更好，也会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。最后啊，就是你要到教会去敬拜主，但是你要找那些高举耶稣基督并且传扬圣经真理的教会。如果那间教会不注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来到世上为救主的，或是不根据圣经真理来讲解，那你就不要去。如果你住的地方呢，找不到合适的教会，或是没有教会，你要祷告，求主耶稣啊，让你遇到一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大家可以在任何地方聚会，敬拜主，唱诗，祷告，互相分享信主的经历，彼此关怀照顾。因为一捆柴烧起来呢，火就很旺，如果抽出一根放在一边呢，那一根的火很快就熄了。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就是如此，上帝不要我们单独当基督徒，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要我们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基督徒，你可以打开收音机，有许多基督教的电台天天播放信息。你也可以参加空中教会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天父会对你负责到底，直到你和他在天家见面的日子。最后我再请问你，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？是的，主耶稣他现在在你里面。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？是的，回到天家，到天父那里去。感谢主耶稣，求上帝赐福给你，时时与你同在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
压上的路他不知多，
这个录音信息是谢英刚牧师主讲和录制的，他特别授权给主爱中华录音师风中心大量复制，免费送到全世界各地中国同胞，凡从中得益的人盼为他的爱心代祷。